这一方面哈。好，另外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哈。自从到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研究科学呢？要，因为借着所造之物来认识神。研究科学不是把科学当神，研究科学是从科学里面去认识神啊，从科学的定律以及科学的发现里面去看到神的奇妙。好，这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是我们啊很熟悉的哈、啊，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诗篇十九篇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哈、啊，诗篇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那边讲到诸天是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，然后讲到太阳啊，太阳，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话语是纯净的，神的话语是明亮的啊，然后神的话语有六种的功能，神的话语有六种性质，六种的功用，六种的结果。诗篇第九十九篇，然后后面诗篇十九篇的第三个部分讲到，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啊，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他们就讲到认识神就是必须把你的罪对付清楚，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，在神的面前要蒙耶纳。诗篇十九篇也是非常好的一段布道的信息。那么有好几位用诗篇十九篇作为讲到的题目，叫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从科学的发现进入，从 外在的世界进入内心的世界，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。好，诗篇十九篇是一段很好的经文。另外啊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这是也很有名的一章圣经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哪一位记得是讲什么？信啊，信，守望之士的实体，未见之士的切记。那么讲到信的啊功用，信的性质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信？好，我想这一些经文就很容易帮助我们针对这些唯理主义的，就是他想要用理性来认识神的。他既然是唯理，我们让他认识到神是灵，你要用信心去接受他，不是单单用理性去研究。所以我们海外教员哈，如果有人问说海外教员的三个基本的宗旨是什么，海外教员这一份刊物的特点是什么，你们怎么来传福音呢？啊，我们就讲出三句话出来。这三句话呢，我觉得也是针对，特别也是针对中国学生传福音三句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。好，第一句叫晓之以理，晓就是明白哈、啊，晓谕明白，晓之以理，就是你要能够讲出道理出来，要合理。我们不是不要理性，绝对是要理性，要晓之以理，要晓谕，把圣经的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。像刚刚举的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、诗篇十九篇，约翰福音耶稣讲到七个我是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，把主耶稣的自称，主耶稣是谁讲清楚。好，圣经里面怎么讲到人，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罪，圣经里面如何讲到信，像这一些都是晓之以理哈。同时对进化论的基本的破绽，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是什么，进化论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，而现代的科学发现怎么样啊，把进化论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假设已经最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批判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好多本的书，像审判达尔文这些书里面都已经提到进化论的一些基本的假设，目前从新的科技的发现，特别是微生物学 的角度里面，就发现进化论很多基本的假设已经不成立了。那像破除他们在理性上的迷信，对进化论的迷信，对无神论的迷信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晓之以理。好，第二句话，动之以情呢，就是说要有亲身的见证，要有亲身的见证，要能够跟他的过去的伤痕，他现实生活中的痛苦，要跟他现在的需要能够认同，要接纳他，接纳他们在情感上的一些情绪和需要。有的人很尖锐的来跟你辩论，有的人跟你讨论为什么如果神是是公义的、善良的，为什么容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，为什么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死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六四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人伤亡，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当中有这么多无辜的孩子遭殃啊，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尖锐性的这些问题。你要认同他的情感，因为他之所以会这样尖锐的提出这些问题，可能跟他过去的遭遇，跟他家人的遭遇 跟他的背景有关，所以要动之以情，也就是说你要同情、了解、有爱心啊。而且你在做见证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理性的辩论反而不是最重要，很多时候他是啊看到你的爱心，看到啊你的温暖，以及你要真正的有感情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有感情哈。我们常常啊要求作者在写的时候，你自己流泪了，你才能够使看的人流泪。你自己要把真情流露了，看的人才能够认同，才能够跟你有认同。是心灵对心灵在说话，不是头脑对头脑在对话。我们不要只想用你的头脑去跟人对话，你要用心灵，你把你的心摆出来，来跟他一起交通。即使你讲的不是很完全，但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。啊，所以动之以情。第三个是晓之以，对不起，是唤，呼唤的唤啊，唤之以灵，唤之以灵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合理合情，任何世界上的文学都可以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一般世界上的著作合情又合理啊，或者是有情有理，这个金庸的小说也做得到。但是啊，合情跟合理呢，基督徒的悟道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，神是灵，我们靠着灵来行事，不是依靠理性，不是依靠情感，是靠着灵，神的灵才能够行事。所以啊，你圣灵的恩典、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感动作为你的基础，然后要合情又合理。基督徒的福音工作、基督徒的文字工作、基督徒的讲道，跟一般的演讲、跟一般的著作最大的不同也是在这里。任何的演讲跟著作都有情有理，但是基督徒有灵在里面，因此圣灵带领你，让你的理性发挥功用，让你的情感发挥功用。那么借着理跟情作为一个工具，理跟情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一个工具跟方式，那么来写、来讲、来做见证、来带领他。好，这三个三句话，这三句话我们再讲一次来：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唤之以灵。这三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得住啊，无论是你在写、在讲的时候能够把握住了，我相信啊，你就可以帮助他过这一关，就是唯理主义这一关。好，我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哈，像我刚刚提到，像我好多次遇到有人啊，像布道会完了或者是聚会完了以后就问问题的时候呢，就问这一种尖锐性的问题、宇宙性的问题、哲理性的问题、抽象性的问题。如果神存在的话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？到底罪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么啊，神为什么创造魔鬼？神创造魔鬼啊，很多人会问这一类的问题哈，就是说都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或者是哲理性的问题。但是你会发现哈，当很多人问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，事实上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？是他个人的需要，不是要了解这个理性的问题，他真正的是个人的需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从理要进入情，就是进入他心情，你要体会到他的心情。大部分会问苦难性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个人有很多的苦难，遇过苦难，正在遭遇到很多的苦难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特别是个别在谈的时候，谈了一阵子，好像他理性的问题一直这样啊，不断的层出不穷的来问这些理性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后来我们有经验了以后，我们都知道就暂时停住，理性的讨论就暂时停住，你开始问他说，你的太太怎么样？你的孩子怎么样？马上不一样，马上不同。其实很可能就是他的太太不能出来，或者他的太太最近正在生病，病得很厉害，或者是他的家人在国内正生病得非常的严重，他不能够回国，他身份还没有身份，他不能够回国去，他一筹莫展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个人的问题，所以他问的是世界性的问题、抽象性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啊，或者有很多人在思想上像巨人，在现实生活里面，在他的情感生活、在婚姻生活里面，就像是一个侏儒一样，他不知道怎么来面对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带他的孩子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夫妻怎么样相处，但是他在思想上、在理性上是非常的绝顶的聪明。很多人啊，往往也陷在这样的矛盾当中。你需要去同情，去了解他实际生活的需要啊，特别对中国学人哈，因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伤痕，所以呢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同时 单单人的同情还不够啊，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，有圣灵的智慧。可能就是这一句话，可能你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感动他，或者你用某一节圣经节，这一节圣经节就正好触动他的需要啊。有一次我到匹兹堡那一带有一个修灵会，那么那一次他们告诉我说，参加的人当中有2/3是基督徒，1/3是慕道友。那到底要针对慕道友呢，针对基督徒呢，这是最为难的哈。那么那一天我第一堂我的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讲到耶稣是救主，同时他也是生命的主。就是报佳音的时候，天使不是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然后讲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对不对？报佳音事实上就是耶稣是救主，同时他是主，他是基督。我主要就是讲这一段的信息。讲完以后，有一位博士生哈，他来找我，他说他过去呢，他一直在研究关于基督教跟无神论的思想。那他借基督教的书，也借无神论的书，然后彼此比较研究哈，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。那他这一次呢，他说这次我也带了好几本来，想说这里比较安静，可以专心来研究。那没有想到第一堂聚会，他听到耶稣是救主，我想对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哈，耶稣是救主。但是他听到耶稣是救主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圣灵突然感动了他，当时他就愿意觉知信主。可以说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因为什么人的力量，不是因为哪一个气氛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。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。我们传福音的人，我们的本分就是把神的话按我们的能力尽量讲得清楚，但是在讲的时候祷告，就圣灵与你同在，让你从一些最平凡的话里面能够带出圣灵无限的能力出来，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原则哈。好，第二个呢是自我奋斗这一关。自我奋斗呢，意思就是说一切靠自己，以人自己的努力，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啊。好，那么对于自我奋斗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哈，这样的一种价值观、世界观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呢？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样的经文靠自我奋斗。自我奋斗呢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哈，一个是思想上的、道德上的自我奋斗，一个是生活上的自我奋斗。生活上的自我奋斗在我们第五关的实用主义这里也包含到哈。那思想上的自我奋斗呢，意思就是说我要认识神，我要认识信仰，要靠自我的修养，靠我自己的努力，靠我自己的研究，靠我自己的分析，那这是思想上的自我奋斗。很多人信主的关键也是在这个自我奋斗这一方面啊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一方面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说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，基督教跟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，基督教跟中国的儒家、道家、佛教的思想有一些什么不同，基本上最基本的不同在哪里？提摩太后书3:15-16，那么讲到说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哈，默示的，那么都晓得默示啊，就是讲到神的启示哈，就讲到神的启示。好，圣经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神的启示，不是人的知识。好，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基本的不同，一个是启示，一个是知识。知识是靠人的研究、分析、归纳，启示是什么？是由上而下，靠神的灵来启示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启示就是把幕揭开一样哈，所以这是一个启示。好，这一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哈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好，是路加福音19:10，耶稣到撒该的家里面去，那让撒该信了主以后，耶稣说救恩到了这一家哈，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好，基督的信仰是拯救，不是自救。好，这几个对比哈，各位把它记下来就很容易。一个是启示，不是知识，是拯救，不是什么自救。好，神的拯救还有什么？神拯救还有的经文还有什么？拯救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0，耶稣讲到迷失的羊，对不对？迷失的羊的时候呢，牧人去把他，就是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啊，寻找， 好牧人去寻找啊，去寻找，去拯救那些啊失丧的羊啊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主耶稣讲到迷羊的比喻也是一样，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羊迷失了，耶稣牧羊人去把它寻找拯救回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主呢是回到牧羊人的家，回到天父的家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对不起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连续讲三个比喻吗？一个是失掉羊，一个是失掉钱，再来是一个浪子啊，浪子回头啊，他们都是寻这个神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家里面去。所以这是拯救哈，不是自救。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行为。所以是出于神的拯救跟恩典啊，所以就是出于恩典跟拯救，不是靠自救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这个差别哈。那么信仰是信靠仰望神啊，不是靠自己人的努力跟功德。好，这是关于第二方面啊，自我奋斗。基督教跟信仰跟其他啊宗教信仰最根本的不同啊，让他在基本上有了解。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，不是我选择要信基督教，不是你的选择，是你对神的回应。所以是回应，不是选择。浪子回家不是他选择他要有一个天父，是他知道有一个天父以后，他去回应天父的爱。你不是去分析研究到底我有没有一个天父，而是你过去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以后，你就回来，我就起来回到父家去。所以是对天父的回应，不是选择你的信仰。你如果选择的话，就表示你还是用什么，还是用理性在分析研究嘛。你选择分析说啊，基督教和教道教有什么不同，然后我选择基督教。神不是让你去选择，神让你去回应他，就好像一个孩子对父母亲要去投靠去回应，是你去选择我要不要有一个父母亲，谁是我的父母亲。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是我们的本质啊。好，这是第二方面，自我奋斗。好，第三个，对往事的伤痕呢，对于啊许多人伤痕累累，过去我被骗了，过去啊我受过很多的伤，我过去呢啊信任别人啊受到许多的伤害，我现在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人，不敢再相信一个主义，不敢再相信一个伟大的领袖。好，那么现在怎么样从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走出来呢？往事的伤痕，有什么经文是合适的啊？马太福音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，耶稣说，反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我要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一起看，不要只读二十九节三十节。二十九节三十节是说反劳苦担重担的哈，因为我的担子是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但是前面那边讲到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旨意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伤痕得到医治，是像婴孩一样来到父母亲的面前，来到父和天地的主，认识到他是天地的主，认识到他是父，你像婴孩一样回到他那里，你的担子才容易，轭才轻省。否则你一直做一个很聪明通达的人，你的担子就越来越重。我们的担子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啊。所以耶稣说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对中国学员来说非常针对性的一个信息啊。不要只想要担子啊，轻省啊，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像婴孩一样。那其实要单纯清心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你的担子才能够容易啊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我们都很熟悉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耶稣基督他把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是给我们。真理是针对人在理性上的寻求，道路是人在心在方向上的寻求，而生命是改变的根基。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的伤痕才能够得到医治，你的过去才能够成为往事，然后你能够向前面来奔跑。好，有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四节，耶稣医治三十八年的瘫子。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很多位啊同工们常常使用的哈。耶稣问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你要痊愈吗？”耶稣基督不断的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声：“你的伤痕要得到痊愈吗？”啊，其实你只要信，因为那个瘫子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信，他自己也没有希望， 但是耶稣说你只要信，你只要信，你就可以看到神荣耀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好，这是针对第三关，好，老师的伤痕，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来讲解，因为这每一个都可以讲好几堂道啊。那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些基本的信息给各位，比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特别注重这几个重要的福音的观念。第四个是实用主义。实用主义呢，就是说从国家民主的角度，很多人关心国家民主，说基督教能够给中国什么样的好处，还有很多人是个人性的，基督教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好处，我信神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。那这是一种片面性的一个观念，意思就是说一种只从实用的主义的角度，如果信耶稣有好处那我就信，如果没有好处我就不信。就好像你拿一个药方，这个药有效我就吃，没有效我就不吃。我想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这样，我们跟西方国家接触的时候都是要他的船坚炮利，要他的科学技术，但是不要福音。那很多人也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到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病会好吗？我的身份可以办出来吗？我的配偶就可以出国吗？我们都从实用的角度来看。好，那针对这种实用主义的话呢，好，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信耶稣是做神的儿女。好，另外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导文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主导文。各位注意到主导文，我们可以在后面看主导文。主导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讲到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称神为父，然后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然后才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。所以呢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以神为中心，尊他为父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后的问题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余一切神加给我们。这个对这个所谓现实生活的困难，也是同样的原则啊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所以我们在你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一定要给他这样的观念，不是你来信耶稣以后你就什么都好了，什么都有了，面包也会有了，牛奶也会有了啊，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观念。而是你信了主以后，你有一位天父，你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而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天父好，我们做父母亲的跟我们儿女的关系，为什么耶稣特别讲到神是我们的天父呢？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的信息。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照顾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信耶稣得好处，信上帝得好处，只把神认识到他的照顾这一面。好，天父跟儿女的关系只有照顾这一方面吗？当然神会照顾他的儿女，就像我们照顾我们的儿女一样。但是还有没有呢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讲到生身的父，就是人间的父亲还会管教他的儿女，何况我们天上的父，当然为了让我们成熟，所以他会管教我们。所以呢，天父跟儿女的关系也包括管教跟磨练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讲全面，不要只讲到信耶稣得到天父的照顾。好，第三面，天父会什么？引导我们，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神是我们的天父，至少包含这三方面的意义：照顾、磨练跟指导跟指引啊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边讲到神是我们的父，还有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啊，我们特别注重到对实用主义者，我们要知道是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才对中国有好处，不是基督教的民主政治科学对中国有好处啊，是有神的生命，被神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对中国的科学政治有好处。好，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哈。最后是现实主义，现实生活。很多人说我现实生活有很多的困难，因此我还没有办法来相信你们这些有钱的有闲的人才去教会。我们没有钱也没有闲，好，针对这样的信息呢，这样的人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到天空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一切都要加给我们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认识神，神，你有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经历到神的爱， 你就发现神把我们生活的需要加给我们。好，这是从圣经经文的角度。那从现实实际的角度，我们可以告诉他说，你忙你的功课，但是你来查经班，你来教会，你的身心灵得到安息，你回去更有效率。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见证。而且教会是一个家庭，我们大家守望相助，你在现实生活的需要里面，教会会尽量的来帮应跟供，来帮助和供应。好，明天下午呢，我会讲到中国学院的团契和教会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进展，其中我也会提到针对这些现实生活的需要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。好，盼望各位明天下午我们继续参与，然后各位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出来，明天下午我会多一些时间让各位提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，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。好，我们就停到这边。